好，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已经经历了好几周在这里，相信当中也，可能是第一次，有几位可能从马来西亚探亲回来了，当然也回来也加班，所以有些也可能不能够在我们当中。好，我们呢今天要思想的，是天父掌权。其实本来我所准备的这个讲题呢跟林牧师早上的是一样的，经文也是一样，我就吓一跳，然后林牧师一定分享就不要分享同样的，所以我就分享这个天父掌权，所以我们看见呢，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我们，翻第二面看这个2019年，我们呢看到神的这个保守，也看到神给我们能够有着身边的朋友们，亲友们能够有这美好的一年，或者是有充满挑战的一年，我们也都求主来保守，来赐恩于我们，我们还没有继续呢，我们一起来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能够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主啊，我们也承认我们有许多的亏欠和不义，求你赦免施恩，也竭尽使用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求你继续在我们心中运行，来成就你的功，使我们能够明白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旨意，让我们也能够明白主你在全世界这历史里面你的心意，使我们能够回应在我们面临这来临这现在的这一年里面，我们所要面对的种种的这些挑战等等，我们也不会忘记主你在天上，仍然掌权，你也是爱我们的主，让我们呢能够放心的将自己交托于你。我们将以下时间仰望，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再看下一面，播放那个气球掉落的那个气球掉落的那个视频哈。去那个 file 啊，我的 file folder， 气球掉落的视频啊，我们看到这个，之前呢庆祝这个，就是年尾嘛，看到呢新加坡有许多的这个，美好的，不用播声音了，就关注声音，就是这样。好，我们接下来再看，我们呢也能够呢回到，刚才的那个 PowerPoint，我呢能够觉得最好就是有这个平安，在这世上。好，再下一个，有人呢发给我这个，照片，这个英文是说 In 2020 may we have the strength of this stool and the faith of this dog， 因为那个凳子载着那个超重的那个人，然后那个狗呢在那个凳子下面，所以他说愿我们呢在2020年里面有这个凳子的力量，很大，还有狗儿的信心。所以呢就是然后看到这个是超过我们所有的，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好，下一个，我们看到呢新的一年开始就有好些，不幸的事件发生，那么我们，也看到是什么呢，是不是这新的这个一年代表了整年呢？但是我们不是，我们要知道的是这开始不代表是整年，但是呢我们也不好去轻忽所要领导的这个挑战，所以我们呢再看下一个，就是你看到这几位将领的照片呢，相信你也知道这个是最近发生的这个台湾的空难，直升机呢载着好几位的这个军事将领呢，他们呢带被几个将领就去世了，就很难过的事情。然后呢再看下一个，最近呢也在这个香港的暴乱呢也是持续，没有一点的减少，反而越来越多。所以我们看到新的一年不代表其他的地方都是很好过，我们再看新加坡发生了什么事。下一张，看的在那个万国靠近万国的那个区呢，这对夫妇外国的夫妇，那个妻子被 丈夫给杀死了啊，这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是发生在新加坡，也是在新年的这个时候，丈夫被抓了哈，所以很难过的事哈，所以我们也看到下一个呢视频，我看刚这也是刚刚发生的这个意外哈，是那个就是那个汽车撞倒在那个幸运中心哈。撞倒那个在路边野餐的帮佣啊，你看都很可怕，就是这样，那两条性命呢就没有了。好，所以我看就是在新年发生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对姐妹花，本来是下一个，我们看下一个啊，这两对姐妹花本来是要在当晚或者是隔天飞回去他的国家，事情呢就发生了，所以真的是想不到，要避也避不过，所以我们看到这一切呢，我们的生命呢也是如此啊，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回去，但是呢我们看下一个啊，我们要知道的一点就是呢，天父仍然掌权啊，我们知道不管这世界上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世界的不同的角落里面，我们要确定一点知道的就是天父仍然掌权。从刚才我们所读的那段经文，我们再看下一个启示录呢第四章第一节。那么这启示录其实在第二第三章都是对七间教会的这个称赞，或者是跟对这七间教会 的这个责备。然后对耶稣基督呢，他的启示向这个使徒约翰启示他自己，并且呢向这七间教会所发出的这些指责或者是鼓励的时候呢，之后呢主耶稣呢就开始呢向这个使徒约翰呢来讲述将来所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第启示录呢第四章第一节里面呢耶稣基督呢就接着这个吹号的声音啊，对使徒约翰他说，他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所以我们要从这里呢有些人是说启示录是将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全部展现哈，那就也有的人说解经家是认为启示录是完全只是讲到未来的事情啊，没有讲到现今哈。我们呢对这个启示录的这个记载呢，我们要存着一个心态，就是这一切的预言是让我们到事情发生之后，然后呢我们相信呢是耶稣基督所启示的，事情成就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加确认神的话语，而不是让我们在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呢，让我们对这个未来有种种的这种不同理论的这个揣测，不同的这个系统的归纳，然后呢我们一直在那里争辩啊，为了这什么千禧年前千禧年后等等等啊，这些灾难前灾难后等等等啊，这些为这些东西来争辩啊，其实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这些预言发生之后，让我们可这个整个历史的方向是朝着这个预言来进行的，然后这些预言实现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圣经的确实是神借着他的仆人呢透过他的仆人来告诉我们，这就是我们应该有的信心，而不是为着这些未来发生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在那里争论不休。很可惜，就是在读神学的时候，很多这些同学很享受这种争论争吵的这个过程，变成连朋友都没得做。好像这些竞选这些哇，为了什么党支持什么党，然后变成了连朋友都没得做，为了这些而争论，这个不是神的本意。神的本意告诉我们，预言是让我们到事情发生之后呢，让我们相信是神借着他的话语来启示我们。所以我们看见 使徒约翰他看见马上被圣灵感动，看见呢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所以这个意思呢也提醒我们就是当挪亚他出这个神在 很久以前呢借着这个洪水灭这个世代的时候呢，当神在一年之后带领让挪亚出这个方舟之后呢，神就有这个彩虹呢用这个彩虹来做这个记号，就是以这个挪亚为约，所以他不再会用这个洪水来灭这个世界啊，这个是神告诉人啊，不会再用洪水灭这个世界。但是为什么我们又看见这个世界以后就会被火毁灭呢？这个我们不知道啊。但是你看到很大的时候，也许不是神自己降下火，也许很大的时候是人自己啊点燃那个火，把整个世界给毁灭掉，因为核子大战了，所以全部的整个世界可以把整个地球毁灭好几次，不是一次啊，是毁灭很多次。所以你看到这些核子战争，就是毁灭可以把整个地球毁灭几次，所以很可能不是就是天灾哈，很可能是人祸啊。所以我们看见呢，这些都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只能够说什么呢？这个世界肯定会被火毁灭掉啊！这个是很肯定，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所以我们呢要趁早来信靠耶稣，不要等到事情发生了才来发现。那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片啊。那么那里呢有讲到宝座前启示录四章四节说，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如同水晶啊。所以我忘记告诉弟兄姐妹，我的左边的那个标题哈，是天父掌权呢，因为他呢掌控一切啊，他是这的啊，他就是掌控一切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大点啊，就是神掌控一切。那么这24位长老，有的解经家说可能是这12支派的领袖，或者是这12个使徒之间，但是呢，我们呢只能够说，到时我们不知道当时是怎么样。但是，假如真的是这样的话，真的是12个使徒是其中一个长老的话，那么其实或者是12个支派的这个儿子啊，或者是领袖啊，他也是这个长老的话，其实我们发觉到呢，是对于我们基督徒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这领袖都有他们的缺点，都有他们的问题啊。但是他们到最后呢，能够成为这个坐在这24个宝座，能够领受这个金的冠冕，正如耶稣基督在启示录里面告诉那7间教会的其中一个，当你们会有这个白衣穿上，并且呢得胜的要有这个冠冕啊，必得到生命的冠冕等等等哈。所以我们就看见呢，虽然人是这样的不完全，那么不完美，但是人愿意在神的面前悔改，人呢可以来承受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可以承受这些赏赐啊。但是你看见这24个长老，这24个长老，他们对这位坐在宝座前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么在还没有讲到他们对这个宝座的这个坐在宝座的这位主的反应的时候呢，那里又有提到这4个活物。假如我们有注意看这4个活物的话呢，其实在不同的这个圣经的经文里面呢，我们也有稍微的知道啊，就是在我们来一起来读这个启示录第4章第6节的后半部，我们一起来读1、2、3。 宝座中和宝座周围有四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像牛犊，第三个脸面像人，第四个像飞鹰。四活物各有六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以为什么放这个左边的标题的第二个大点呢？天父掌权，因他掌控历史。我们看见呢，在圣经讲到的这四个活物，其实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这个记载。那在哪里呢？就是在以西结书的第一章里面。以西结书我们要记得的是这个犹大人他们在耶路撒冷 被攻陷之后，他们被掳之后呢，在加巴鲁和这个以西结，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第一节，他就在那里看到神的异象。那么他还在那里讲到是约雅金王被掳去的第五年四月初五日，在加勒底人之地加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西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那么以西结怎么形容他看见这个异象呢？他说，我看见狂风从北方刮来，随着有一朵包括闪烁火的大云，周围有光辉，从其中的火内发出好像光耀的金晶，又从其中显出四个活物的形象来。他们的形状是这样，有人的形状，第六节啊，各有四个脸面，有四个翅膀，他们的腿是直像牛犊之蹄，都灿烂如光明的铜，在四面的翅膀以下有人的手。这四个活物的脸和翅膀乃是这样，翅膀乃是彼此相接，行走并不转身，俱各直往前行。至于脸的形象，前面各有人的脸，右面各有狮子的脸，左面各有牛的脸，后面各有鹰的脸。所以你会看见跟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四个活物的那四个动物呢，其实是很相似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在这些危急的时候，这些的是国破家亡的时候，神像这个犹大人呢，犹大人的先知呢，显出这些异象的时候呢，神有他的目的。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人知道呢，他仍然是在掌控整个历史。虽然在他们的周围呢，整个世界呢都好像塌垮下来了，整个世界都好像没有希望了，都绝望了，人都被杀死了，都被抓去了，觉得剩下的都是很穷很可怜的人留在原来的地方，整个这个国家呢就这样完蛋了。所以呢，但是呢，神呢在那一个时样的这个意象，为的是告诉以西结书呢，神并没有放弃他们，神依然的还是在掌权。所以在这个启示录的这个第四章里面呢，教会也是面临的这个不同的程度的这个逼迫。所以呢，神呢也透过这个使徒约翰再一次提醒当时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当他们在面临这些逼迫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忘记呢，天父呢仍在天上掌权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不管我们是不是遭遇到逼迫，不管是我们生活中有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挑战的时候，我们都要紧紧记得呢，天父仍然掌权啊。这是我们的盼望，这也是我们的这个依据。所以呢，在以西结书里面呢讲到的也是这样。那么以西结书所看到的那个异象呢会走开啊，就是说神的荣耀呢离开了耶路撒冷。是不是神不再纪念呢？不是。神不施恩呢乃是主的恩典，要改的时候呢神仍然会施恩。所以这四个活物呢其实也就是在 四本福音书里面呢所代表的这四个身份。这四个活物呢，其实我们看到的那个狮子的那个形象呢，形容呢，其实就是讲到耶稣基督呢，他是君王，也是马太福音的主题啊。耶稣基督是君王。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在牛的这个牛犊的形象呢，也是在这个四本福音书的马可福音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那个主题呢是仆人，耶稣基督是仆人，来到这世上是仆人的这个身份啊。那么当他在这个四个湖里面有人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呢，也让我们在四本福音书的其中一个路加福音呢，也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份来到这世上呢是人子的身份啊。所以那么他们在这四个湖有这个鹰的这个形象的时候呢，也让我们得到提醒的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在这世上的身份是也是神的身份。所以呢，在约翰福音呢也是讲到耶稣基督是神啊，他是道成肉身的神啊，就是这样。所以呢，你看到很奇妙的这些形容这些叙述里面呢，让我们看见神呢一直都在整个历史中间呢在动工。虽然人没有这个知道或者是感，但是我们从这四本福音书里面我们可以知道呢，耶稣基督就是那个君王，耶稣基督也就是那个仆人，耶稣基督也就是在身为人子，耶稣基督呢他也是神，他有这四个的身份，为的是让我们呢能够明白，当有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什么这样的灾祸发生的时候，我们知道呢神仍然掌权， 不但是仍然掌权，他的眼目呢也遍察全地。所以这四个活物全身都有眼睛啊，你很难去想象这四个活物他怎么去看但是他这四个活物里面有全身都是眼睛，代表什么呢？其实代表的就是眼目呢遍察全地，神是无所不知，所以呢使我们可以放心的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另外一个这样的意象呢，也在这个先知以赛亚呢，他在乌西瓦亚王奔的时候呢，他也看到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这样的这个活物，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王奔的时候，他见到主呢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着呼喊者的声音，门槛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以赛亚说，祸哉，我灭亡了，因我是在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万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在乌西亚王奔的时候，神将这个意象向先知以赛亚显现。乌西亚王我们记得呢，他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才干，非常有这个能力的，最强盛的时候呢，他心高气傲，他呢认为他是君王，他也应当有这个祭司的身份，可以进去圣殿里面要献香给神的时候，被神所击打，让他长了这个大麻风，他一辈子呢都不能够进入这个都不能够来敬拜神，他呢就只好有他的跟他的儿子呢约坦呢一同来做这个国王。所以呢，我们可以看见呢，当这个乌西亚王他死去的时候呢，让我们看见呢，这个犹大国呢，他们并没有失去这个希望，也没有失去这个盼望，因为神呢仍然高高的在天上掌权。神所关心的是什么呢？神所关心的是，他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所关心的就是这些百姓，神所关心的就是这犹大的这百姓，让他们能够在他们的罪中得到悔改。百姓，你们听是要听见， 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所以你会看到很奇怪的一点，神一方面要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去警告这些百姓，另外一方面又容许这些百姓硬着心肠不愿意听以赛亚的这个声音，而容许呢这个毁灭呢临到他的百姓当中。那么以赛亚就告诉说，主啊，这要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所以呢，我们看见呢，当神没有施恩的时候呢，人才会来到神的面前悔改。所以呢，我们看见有时候神容许人的心刚硬，让他继续刚硬下去，然后他就遭遇到神的这个刑罚，神的审判，然后他才会呢来到神的面前悔改。其实是神的怜悯，假如神没有让我们遭遇到处罚，神没有让我们遭遇到这个患难，遭遇到这个痛苦挫折等等等，我们呢可能呢心里面还很心高气傲，还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啊，可以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神容许这些灾难临到人还有人类的历史里面呢，是让我们看见呢我们是非常有限，我们在神的面前呢只不过是非常的微小，我们其实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恩。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神的心意，一方面神让人看见这些灾难的临到，但是另外一方面神又让人看见他的恩典还有他的慈爱临到人的生命之中，是让我们对我们的爱，让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来向他求恩，这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现在遭遇的患难，我们这神放弃我们，不是，神要我们回转到他面前，神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向他祈求，向他求恩，这就是神的心意。盼望我们不是因为遇到挫折，遇到患难，遇到困难，我们就放弃，我们就怨天尤人，我们的自怨自艾，不是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悔改，向他求恩。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掌权历史，接下来我们就说神掌管一切，神掌管历史，接下来我们看神掌权，因为他掌控万物。我们看下一个幻灯片，这是四位长老，我刚才没有再跳去下一个，没有播，我们直接看那个幻灯片，没有播，看幻灯片就好啊，再下一个。好，我们看了启示录呢第四章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到第十一节，一二三。每逢是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所以我们不要忘记了，神创造的这些万物都是因着他的权能，他的命令，他的旨意而有的，所以呢这一切呢都要归给他。所以你看到这些长老，这二十四个长老来到他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他们都把自己的冠冕呢放在地上呢，匍匐在地上呢说，神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我们自己呢原本是一无所有，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呢，这一切都是他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他所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呢对上帝呢就充满那个感谢，心里面对上帝呢就充满那个敬拜，因为呢神超过我们一切所想象。所以今天呢很多时候呢，人教会有许多的这些教会呢，把神呢 当作人来对待，那是很大的错误。或者是把人呢当作神来对待，好像把教他就够了，我们就其他不需要了，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把教会的领袖当作偶像来拜，这个是很大的错误、啊、很多就是崇拜他的才能、啊、他的才干、啊、他的歌唱、啊、等等等等，有他就够了，其实这个是很大的错误。但是 也另外一方面呢，教会领袖把神呢当作是人来对待，哦，苏哥、耶稣啊，还有我朋友啊，是我的朋友苏哥，叫他苏哥。其实这个也是很大的错误啊！为什么呢？耶稣基督他在世虽然为人，但是呢，我们也不要忘记他也是神，我们呢也要把他当作神来敬拜。他虽然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呢，他也是我们的神。所以呢，我们要对待他的时候，也是要像对神那样的敬畏的心来到他面前。教会呢，就把耶稣基督呢当作人来看待。所以呢，在生命里面呢，我们活不出呢对神的那种的敬畏，那种的那种的心思，那种的意念，所以呢，生活就很随便，生活呢对神呢没有那种敬畏心。我们以为神跟我们是一样，也是跟我们去唱卡拉 OK， 跟我们 去跳舞，需要跟我们去一起去这些这些好像夜总会这些等等，就是把教会变成好像夜总会，把神呢当作是人这样。所以这个就是很多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这种这样的教会呢吸引到很多年轻人，因为他们认为呢啊，这样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神。其实呢，这个也是当年以色列人呢他们把带领他们出埃及的那位神呢当作金牛犊来拜一样，所以他们就塑造另外一个金牛犊啊，把神呢当作是他们的摇钱树，有相信耶稣他们就一本万利。所以这些等等的这些动机呢，全部呢都把信耶稣的人呢带去另外一个方向，是带去更加远离神，而不是带来更加亲近神，而不是带来更加明白神的心意，而是更加的使到神的心意呢受到模糊，使到人呢不能够照神的心意来活，而是照自己的意思来活，活得越来越自我中心，而不是活得越来越以神为中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呢，神天父掌权，因他掌控万物。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也是一样，要来敬畏他，因为他掌管一切。愿我们的心，我们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也一样的来敬畏上帝，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我们看见在这样的情况呢之后，在这一章之后呢，就是启示录呢接下去揭开将来所发生的种种的这些事情。当然这以后我们自己呢在家呢可以自己慢慢的看，但是你会越看越看不下去。为什么呢？因为你越看越可怕，也看到好像没有希望，但是不要停在那边了，我们要看到完，最后的希望就是在最后那几章里面，让我们看见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临。这就是我们的盼望，不再有眼泪，不再有痛苦，不再有死亡啊，那就是启示录呢给我们看到的这最美的一切。虽然当中所显给我们看的是个灾难呢，是非常的可怕，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呢，天父仍然掌权，因他掌控万物。那么先知哈巴谷呢，他在面对这些要临到这个耶路撒冷的一个毁灭的时候，他的心态是怎么样呢？其实在假如我们有看哈巴谷书的话呢，你会看见呢，先知哈巴谷他在一章一节的时候呢，他这些错误这些罪孽的事情看着这些奸恶而不理，允许这些毁灭和强暴在他面前。我们只要有机会看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在哈巴谷先知哈巴谷书里面的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呼求你，你不应允， 要到几时呢？我因强暴哀求你，你还不拯救？你为何使我看见罪孽？你为何看着奸恶而不理呢？毁灭和强暴在我面前，又起了争端和相斗的事。因此律法放松，公理也不显明，二人围困一人，所以公理显然颠倒。耶和华说，你们要向列国中观看，大大惊奇，因为在你们的时候，我行一件事，虽然有人告诉你们，你们总是不信。我必兴起加勒底人，就是那残忍暴躁之民，通行遍地，占据那不属于自己的住处，他威无可畏，判断和势力都任意发出，等等等。神兴起巴比伦呢，来毁灭犹大，神有他的原因。但是你看，假如我们有看哈巴谷书第二章第一节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哈巴谷什么呢？他明白了一点，就是深渊在主，主必报应。所以他在第二章第一节说，我要站在守望所，立在望楼上观看，看耶和华对我说什么话，我可用什么话向他诉冤。他对我说，将这末世明明地写在板上，使读的人容易读，因这末世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必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唯一人因信得生，唯耶和华在他的圣殿中，全地的人都当在他的面前肃静静默。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神哈巴谷先知他明白了深渊在主。第三章哈巴谷书第三章呢，让我们看见呢，他完全能够接受神的这个毁灭领导。在三章第三节说，神从提曼而来，圣者从巴兰山临到，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在他前面有瘟疫流行，在他脚下有热症发出，他站立量了大地，观看赶上万民，永久的山崩裂，长存的岭塌陷。他的作为在三章十六节很著名的，我们看阿巴古书，他说，我听见耶和华的声音，身体战尽，嘴唇发颤，骨中朽烂，我在所立之处战尽，我只可安静等候灾难之日临到，泛金之名上来。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所以先知哈巴谷他最后确定知道神掌权。所以我们看下一个我们有听到这些疾病的传播又再来了，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在2003年那样 SARS 的又在横行。我们再看下一个，那个伊朗的所以我们就不知道是不是又在掀起另外一个美伊的战争，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点是什么呢？再下一个，圣经里面的启示呢是确实的。在启示我们只要继续看的话，你再看十多章之后呢，就会看到一个大的巴比伦城被毁灭，全求各地跟这个城呢有贸易的往来所以我们不知道 是什么国家，但是这个是讲到必然发生的。再下一个，这个以前的巴比伦一个绘画的像。再下一个讲到这个毁灭再下一个，当然这个是野火焚烧森林这个不是巴比伦。但我们再看下一个所以你看到真的将来呢会有这个世界会被火焚烧，但是是不是 天灾是人祸，神讲过他不会用洪水灭这个地，但是我们要相信神的话是真的，他不会用洪水灭地啊。但是他是不是允许火，人类自己来毁灭自己，我们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好，我们看下一个。所以知道呢，我们这个世界呢是在神的掌控之中啊，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世上。我们看下一个，我们的盼望是在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恩救赎的盼望。假如我们还没有信靠耶稣，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朋友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呢求主向我们的朋友传福音，让他们也能够明白主的爱。好，我们再看下一个啊，我们看那个钓鱼的，在床上钓鱼的哈，那个视频，但有点颠倒了啊。他是在床上钓鱼，是什么呢？他是苦中作乐，他的家淹水了，不懂在什么地方哈。但是你看他的家淹水了，他孩子在。还可以在他床上面钓鱼你会看到一个啊，好，就不到这边了，那么开心啊他的家淹水了还可以苦中作乐。所以你看见很多时候呢，我们啊可以也这样学习，虽然呢未必能够在天塌下来的时候当被盖啊，天塌下来你当作是被盖，但愿呢我们希望自己呢不会在被盖下来的时候当作是天塌下来。你们不是好像小小的问题啊，你就当作是天塌下来了啊？不是，你看到他在淹水了，他还当作是被盖，还可以在那边钓鱼。所以你看到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喜乐盼望不是在这世上，我们仍然还可以在患难中呢有那个喜乐的心，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在这地上，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是在天上，因为天父仍然掌权。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我们在这世上会有苦难，但是求你帮助我们记得我们可以放心，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我们只有求你给我们继续有这样的喜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仍然靠着主有一个喜乐的心来面对，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依靠。因为我们常常忘记，我们常常会又掉入那自我中心当中。我们求你继续的给我们恩典力量，我们将自己交托于你，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阿们。